小组教会不是教会中有小组，也不是教会变成小组，乃是透过少数信徒的聚集，发挥教会应有的功能。欢迎收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认识小组教会》。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们一起来探讨认识小组教会这个课程。今天呢，我们是进入到第12课。过去呢，我们谈到了什么是小组，什么是教会，什么是小组教会啊，教会小组跟小组教会区别，这都是基础理论啊。接着在第二部分呢，我们已经进入到比较细的或深入的来探讨小组教会的架构，甚至呢，我们谈到了小组教会的核心原则。上一回我们谈到小组教会的目标检视，也就是说它是有目标的，但它的目标如果偏离了，或甚至呢失去了原先的应该有的意向或使命，那么这样子我们就要检视，甚至要把它纠正，再不行就要弃绝它，因为这是错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12课，我们要谈的是发展小组教会的条件与心态。也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在过去的分享交流当中呢，我们对小组教会基本上有一个认知之后呢，就发现它不是万灵丹，但它也不是毒蛇猛兽啊，我们不要太两极，非左即右，哇，这个弄的这个小组教会好像，要么就是啊，好像我这个教会快奄奄一息了，没有发展了，抓着这个小组教会的模式，就觉得一下子就能够枯骨复活了啊，那没那么厉害，也没那么恶劣，说这个小组教会是毒蛇猛兽，哎呀，是异端呐、啊。你弄清楚再说好吧。所以呢，在我们这样一个客观的，我真的是站在比较中间的立场，我不是说我是真的很中间，是因为两边我基本上都稍微经历而且参与。那你说啊，袁牧师你是那一边的人，不要这样定位我好吧，因为我在服事当中参与在机构也好，在教会里面也好，因为接触的比较要多一点，不是说我很厉害，而是说不得已，因为我的服事必须要去跟不同的教会交流分享我们的事工，甚至包含牧羊教会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弱小的或者人数少的教会呢，缺少传道人啊，我是现成的一个牧者嘛，因为没有固定独立牧会在一个教会，多一点去参与，或是甚至有机会在一个蛮长的时间当中参与一个教会的转型，所以不能说我经验丰富，但至少等于说我算是过来人，好不好？用这样子一个刚刚学会开车的人来跟你分享怎么开车，是这样一个态度。不要说哎呀我很专业，没有原则上袁牧师我没有很专业啊，就是好像一个刚学会开车的人来跟你讲说你要学开车，我把我的经验分享给你。往往事实上啊，以我们生活上面的体验来讲的话，很会开车的人不一定会教啊，因为他太会开车了，他觉得这个很简单，你怎么都不会呢？刚刚好，我们这种刚刚会开车的人来教你啊，就刚刚好啊。为什么？因为我刚懂得这些东西啊，你还不太了解，我就跟你分享。甚至啊，有些东西我还不一定会，你问了，我们一起来学习。所以今天在谈到认识小组教会这门课程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说袁泽善牧师是一个专家，哇，很有经验，很丰富，甚至开拓的很大型的教会，我什么没有，真的没有哈。那但是你说我凭什么来上这门课或者来分享呢？因为我有经历。我就是来跟你分享我看见所见所闻，然后所经历的，我们试着来接触，或者如果你也像我一样有这样一个体验的话，尝试性的在了解之后呢，我们或许主若愿意啊，我们可以稍微尝试性的来操作，或者说来运用一下，求主怜悯。那我们不是靠方法，真的是一个学习的态度来经历神的丰富。好，那今天的课题就很特别，就是你的条件跟心态。听完我的这样一个前面的分享，你会说啊，那就算了，拉倒了，根本就不是那么的好用，或者不是仙丹妙药嘛，哈。好，你也可以这样想，但是课还可以继续听下去，因为有一些见证或者实际操作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或许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啊，那我们多一点去体验或了解。另外呢，就是题目里面讲的，今天的课题叫做心态。 啊，要有一些必备条件。你不能说他这个吃牛肉面很好吃很香，我就得去吃牛肉面。那万一他是麻辣的，你的肠胃不行，那你就不行了，是不是？所以那个条件是要有的。还有一个就是态度，用健康的态度来看。啊，我再次说，小组教会我们要用正确的健康的态度来看它的发展，不管是叶特罗小组的模式，或者是基舍的小组模式。都有它的正能量的或者负能量的地方，我们已经做一些检视了嘛，好，好，不再多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课题。在讲义当中呢，我们先看第一段，在小组教会的发展当中要有的条件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看到必须啊，至少啦，我们这样讲说不是绝对性的，但你有这样一个背景呢，就会对于发展小组教会呢比较，我说这个比较是相对性的啊，比较容易发展或比较好发展。你说我没有这些条件，我可不可以做呢？也行啊，哦，没有说不准啊，没有这个啊，但是做一个参考嘛，好，做一个参考。好，第一个，小组运作成功与否，它先决条件有几点啊？我们先从 A、B、C、D 这样看下来啊，讲义上面用 A、B、C、D。那第一个小点，我们看到教会会有居住区域，必须集中。那这个讲必须给人家感觉好像是律法了啊。好，我这样告诉你，如果说要发展小组教会的话，至少你这个小组的成员他居住的区域呢是集中的比较好。我说比较好不好，因为你说要大老远的你坐车坐一个小时来聚个会，那真的是除非特会了啊，常态性的是真的不方便。好，如果信徒是分散的，是分布零散的话，那根本就没有办法按照地区分组，那怎么办呢？你勉强分组也不容易进入到社区或者小区里面。小组教会之所以要编成小组，或者把小组变成教会，或者教会小组化啊，不管你怎么去称呼它，但至少它的精神就是小组就是爱克里西亚。好，我们一直要强调这个教会叫爱克里西亚。爱克里西亚呢就是我们这群被呼召出来的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要有生命力。因此呢，如果分散在各个地方，甚至坐车坐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不太理想了，因为你要发挥生命力，你这个还要张罗一下，对不对？所以如果在一个小区里面或甚至一个社区里面是比较容易而且是比较好的。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来看教会成员中有足够的已婚家庭，譬如说教会信徒当中以未成家的年轻人为主，那么就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家庭据点。所以第二个条件呢，我们是说成员当中呢要有足够的已婚家庭。已婚家庭至少你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啊，虽然可能客厅不是很大，但是如果你是租房也好，或者自己有房呢，至少一个家庭啊，当然也有是家几个家庭是合并在一起的，那就没有这个条件哈。但是要有一个足够独立的空间，你的聚会你的小组的聚集不会妨碍到别人，不会影响到你的左邻右舍。但是也有人会说，我们小组聚集的时候我们唱诗歌敬拜总会影响街坊邻居的嘛，尽量不要去让别人感到不舒服，因为我们要去影响别人是正能量的，让别人批评我们呢，你就开始就没有好的见证或者没有好的连结了啊。但至少你有一个固定的可以聚集的一个聚会点，这个呢已婚的家庭成员比较容易提供，单身的或者住在家里面爹娘啊或是其他亲友没信耶稣的，你每个礼拜固定或者一个礼拜还至少来个两次在家里头弄这个，坦白讲了，双向的，一个就是你可以带出正能量，带领还没信主的家人，因为你这样聚会影响他们信耶稣，但这几率比较低，常常没有信主的家人会认为你占据了他们的活动空间。所以这个第二个，我们看到如果你要发展小组教会呢，有一个条件是成员里面小组成员里面要有足够的已婚家庭。好，第三个，在这个条件里面提到教会必须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如果信徒主要是基层的劳动群的话，那因为呢很怕开口表达意见，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小组聚会要分享，那几乎变成小组讲道。所以你至少有一个环境是大家喜欢愿意能够开口分享，不是说读书读得多一定会讲啦，有的人真的是不喜欢讲话的，跟读书不一定有关，但是因为知识分子他们比较因为在学习当中需要发表意见，要会容易写报告啊，或者有发表心得的。那么因此呢，发展小组教会至少在知识群里面来讲，这个讲义里面提的是当然是在城市为主，但你在农村大伙都愿意分享，那也很好。 跟知识程度无关，这个只是做一个参考。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让大家能够讲，能够分享。所以呢，如果不是知识方面的分享，对于这个经文的看法啦，或是说体验啦，做一些表达的话，那还不如从茶道小组会比茶经小组更受欢迎。真的，有时候我们说这福音性的聚会，小组聚会，大家来喝个茶，刻刻话啊什么之类的，诶，你会发觉也蛮热络的。当信仰可以在里面谈啊，你不要一开始就我们来读圣经，大家都散掉了啊。那你先大家唠唠话啊什么的，刻一刻啊，蛮好的，就气氛很好。那当然不是闲聊天啊，把信仰带在里面。所以小组教会如果需要有一些圣经教导的话，还是多少啊，我们说还是有一些文化上面的要求，知识上面一些要求，但不是绝对的。我再说那是比较上面的哈。第四个，发展小组教会有一个条件，就是教会必须有人愿意委身于小组教材的编辑工作。你说那不是买现成的？没有啊，因为每一个教会的体制都不一样，你买来的或者别的教会的，你说现成的当然是现成的，可是会不一样，多多少少还是会不一样，每一个家庭都氛围不一样嘛，啊，所以会有需要有一个人愿意委身来写这些材料。如果没有强而有力的教材编辑群的话，小组材料编写可能会累垮这个牧师或者传道同工，因为他整天就知道写啊，这小组聚会需要什么样啊，这个要供应给那个小组查经的时候要发表什么，甚至包括我们以后会谈到小组聚会模式破冰啊，或是做一个开场白啊，那都要挖空心思的，会弄得很辛苦。其实真的是我经验当中啊，如果是甲城市大的城市跟乙城市比较小的城市，你用的材料就会不一样，因为生长的环境不一样，而且那个整个城市的氛围是不一样的。这样讲吧，用两个大城市来做对比，以中国大陆来讲，北京跟上海就是不一样，一个叫帝都，一个叫魔都，这是俗称的啊。对不起，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不承认啊，这个帝是上帝的，魔是啊被上帝拒绝的啊。但是在生活当中，你就发觉这两个都市是形态是不一样的。这我只是简单的比较印象深刻两个不同的城市啊，来做一个比较，做一点说明。好，我们继续看讲义当中，因为材料要编写，所以呢一定要有一群人可以共同参与。而不是累死一个人啊，那肯定的，以后没有材料了啊。这是第四个部分。第五个，小组运作成功的先决条件呢，是讲到教会需要有足够的凝聚力、向心力。其实不管是不是发展小组，你教会应该要有凝聚力跟向心力啊。如果教会信徒一向都没有顺服的习惯，不能讲说顺服了，就是没有一个共同点。当然顺服是再好不过的，那但问题是我们常讲要顺服谁啊？当然顺服耶稣基督嘛。可是主骑士的人或者头羊或者负责的传道人，如果你都觉得说一天到晚在批评他，那算了，就不要发展了。为什么？因为事情越搞越大啊，越弄越复杂。那么因此呢，至少具有一种凝聚力、向心力，大家同心意的，那分成几个小组的结果呢是比较好的。那不然的话，如果没有向心力，没有凝聚力，那分成几个小组的结果就会变成这样，分裂为几个小的教会了，就分裂出去了，一分完就都不在一起了啊！所以这个要有先决条件上面来讲，是必须有一个共识。那在化整为零之前呢，必须要能够先能够化零为整，也就是说你零零散散的，你该凝聚在一起。啊，这个化整为零，就是我今天人数很多也好，或者很少，要至少我们在一次的一个联合聚会里面，或者共同聚会的时候，假设了我们中间值来讲是三五百人，你三五百人的一个聚会，你今天要把它分成小组的话，每一个小组如果也是十个人左右的话，你一分下去，很可能其中的一半或者比较多了，十分之一三十个或者五十个，他们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分出去以后没有向心力，分出去就不见了嘛啊！所以你必须要让他们知道，不是把他们分裂出去，而是在分组的过程当中，我照样在教会的一个所谓的爱可利西亚的整个群体当中是被关心的，是彼此相顾的啊！所以先要凝聚啊，有一个共识。有的就不想，然后你一分哇就分走了，就不来了。这是要顾虑到的，要考虑到的一个条件。再来第六个。教会呢必须是一个相当有动力的教会，否则小组呢会拖垮教会的动力。为什么呢？因为小组教会比传统教会更费力。举这个例子吧，传统教会呢大概只要动员 20% 的信徒就可以运作整个教会了。我们用百分比来讲，100个信徒里面有20个愿意来服侍的，这个教会就很有动力了，传统教会。 为什么？因为其他的80个人就只好像说啊，我来做做礼拜聚个会啊，没事就走了。传统教会动员20%的就可以了，但是小组教会的目标是全教会要动员的。用火车的动力来做比较吧，譬如说早期的那种烧煤啊、烧炭的这个火车头，或者烧柴油的，这主要动力来源在火车头，然后整节的后面几节的车厢都跟着带动，那是需要前面有动力，那后面呢车厢都不一定有动力的。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快速的这些火车啊，就必须每一节车厢都有电力的，同时这样一起带动啊，那所以动力叫每一节车厢都要有。传统教会呢只要有 20% 就可以，但是如果你要分小组教会的这样一个模式的话，就必须要每一个人都动起来，每一节车厢都要有动力。好，这是第六个。第七呢，我们要注意到教会牧师与信徒领袖必须都愿意改变侍奉或者改变训练的模式。否则啊，如果不愿意，有一两个，不要说多了，只要有一两位不愿意，结果就会和过去教会界推动门徒训练一样，是不能改变生命，只能传递教材。在过去的教会发展历史当中，太多太多的一些教材一直在分享，一直在教导，一直在传递，但是呢最后都没有生命。为什么？因为没有一致性的看法，有人不肯改变，上了课还是一样，所以那些材料不能改变生命，最后只能改变材料，这没意思了哈。所以呢在这个推动当中，或是你想要发展小组教会的这个条件里面，最后要讲的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一致性的看法。过去教会历史不管在亚洲在欧美地区都一样，只有材料的改变，没有人心的改变，改变不了，体制也改变不了。好，就是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小组教会的运作它的先决条件有七方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沉淀一下我们的思想，或者我刚才所交流的啊，你看有什么样的一些领受或者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记下来，然后跟我来信交流。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继续下面的分享。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来思想发展小组教会的时候，一定要先考虑一些条件。那么刚才呢先提到先决的条件，也就是说当我们小组教会要发展这个运作成功与否呢，有一些必须先考虑到的。最好比较上面来讲有这些条件的话，那在发展当中呢是有一个起跑点比较好，或是说比较容易进入到一个情况。那你说都没有这些条件呢，那你一定要去发展也没有说不行，因为说不定在神特别的恩典带领之下呢还是有所发展的。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先决的条件，具有这些条件的话，确实是比较有利于这样一个小组教会的运作。那我们就继续来进入到下一段。我们要谈的是，事实上不管是要不要所谓的细胞小组、叶特罗的或者 G12 的这些小组模式，但是只要是教会里面有小组的这样结构性，我说不是要走入到小组教会的这样一个形态，但是在教会里面如果要设立小组的话，那也是要有一些基本的条件的。我们不能说分小组就是来点名报数，1、2、3、1、2、3，好啊，凡是报3的人就是一组，报2的是一组，报1的是一组，然后就把他们打散了，你就分成小组。临时的做一些讨论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你要长时期的运作关怀牧养的话，这样就不对的。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是，不管是要成立所谓的小组教会形态的小组，或者说一般教会里面的小组，它有一个基本的条件，至少我列了5项，我们来听听看是哪5点呢？第一， 成立小组之前一定要有很清楚的小组意向以及小组侍奉的探讨。不但如此，还需要将这两个写成清楚的宣言。那么所有的参与者呢，在这个小组当中的人都有清楚努力的方向和方法，或者很清楚我们小组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把人凑活凑活啊，以后聚会有就我们这几个人在一起就好了。不是的，当我们不管成立什么样的小组，包含在一般社会上，在企业当中也是啊。你有一个工作小组，你为什么要组织这个工作小组？有目的的嘛。好，有甚至有的是阶段性的任务，我这个阶段完成以后小组就解散。那么在教会当中，我们当然不是要组织一些什么人的一些组织，而是说把这些弟兄姐妹召聚起来。爱可利西亚，记得吧，就是教会啊。我们召聚这些人要做什么呢？耶稣说我们被召聚起来是，你在地上捆绑谁，在天上谁就被捆绑啊。你在地上释放谁，在天上就被释放。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权柄被召聚在一起，被神所召聚，要什么？要传扬福音，要荣神一言。所以在这个当中，你成立一个小组，你要很清楚，让这些组员来自四面八方，来自天南地北，但是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在一起蒙神的恩召，那么要清楚。而且因为在小组里面，有的时候常常有些比较个人性的被关怀或被认识，我们要很清楚，你彼此之间要委身的，你不是来这边讲闲话的，不是来这里啊听八卦的，不对的啊。好，所以第一，我们是要清楚，甚至白纸黑字写下来，比较有约束力。常常口头上的提醒啊，会容易忘记，写下来，时不时的说不定拿出来念一下，彼此宣告一下，哎，提醒一下。当然，真正生命连结的话就不需要这样，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有这样一个需要，这第一点。第二个呢，一个小组的成败与否，小组长常常是一个关键人物。大家都很热心，但是要带领者的小组长没什么兴致的话，很快就散掉了，因为没有一个核心啊，没有一个中间点，所以小组长是具有一个影响力的。然而要造就一个小组长实在是不容易，因为每一个小组长都必须是一个领导者，他具有带动力的，不能说只是做一个联系者啊。有的时候我们不得已知道说，那你先联络联络，但是他必须要主动的，他不是被动的。在成立小组之前，一定要有合适的小组长人选，以及完整的一个所谓的职前、就职前或在职训练的计划。在担任小组长之前，先要给他一些认知调整或是训练。在做了小组长之后，就不是扔给他的，还要继续的来带领他，在做小组长过程当中陪伴他，这是第二部分。第三呢，小组领导者与教会整体的连接系统是非常重要的，不是把它分出去就切割了，那从此以后就跟教会没联系了，跟我们主要的这个核心同工或者是教会的传道同工呢，应该有一个很好的生命的关怀。这不但意味着指挥与资源工作的一个通畅，当然不是说我们是他的上级就指导他什么，是当有一些事情告诉他们，跟他们分享的时候，还有就是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啊，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母体的话，你要去支援他，都应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畅通。也意味着授权与互相尊重等这些互动之间所必须要的共识呢，要先建立起来。你不要每次还要开会再讨论，来不及的，因为生命不需要开会的。你说今天头痛了，手要拿杯水来喝，还要经过开会吗？当然不需要，这生命自然的表现嘛。有需要就立刻去支援了，还要探讨，还要经费够不够，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刚开始可能需要，但是你这个共识要建立起来，不然每一回啊，都有事情都弄到最后啊，小事变大事，没事都变有事。好，这是第三点。第四，有些人主张一个小组必须能够容纳各种不同背景的人，这样才符合圣经，也能够使小组丰富起来。但是呢，教会增长的学者或者说实际在操作经历过教会增长的人告诉我们，人们喜欢在自己原有的文化上面来跟从主，因为自己原有的文化当然也包括一些次文化，能够使自己感到舒适自在。所以这部分有一些争论，没什么探讨的啦，因为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有的真的就很好，有的就真的就不好，但能够相处在一起那就好了，没有特别的啊，但各说各的那就没有绝对的嘛啊。这是第四个。再来第五个，在开始小组之前呢，应该先建立一套评估系统。有好的评估系统，那么在推动小组这样一个聚会当中呢，推动的人才知道如何来平衡推动小组事工。不管这推动者是教会的头羊，或是专门的主导，或是关心小组事工的，都必须要有一个评量。 但我不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好像学校制度或是啊考核制度。你这个评量是要评估自己在这个运作过程当中哪些缺失要补足的，哪些是比较好的经验可以去传承的。那些评估是说到一个程度应该是要怎么样有一些调整或是有一些鼓励，而不是拿来考核的。我们人很喜欢这样子去批判别人，这评估不是来批判别人，是检讨自己。好，这是第五点。那么在讲完这些基本的或先决的条件之外呢，最后我们的课题叫做心态。正确的心态是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一点了。从圣经榜样以及时代趋势来看，小组有许多优点可以采用，那么至于怎么走，用怎么样的模式来走，那就是见仁见智。你说这有效，他说那有效，实际上大家都有可能有效的部分，也有一些有缺点的部分。那么因此呢，小组并没有所谓的标准型。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公认的或实际操作来讲的话是万灵丹的话，那我们还有什么好讨论的，还要讲什么，就直接去做了嘛，是不是？所以显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而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是有弹性。诶，你在那有这样的一个发展，他在那用另外一种方式，或是他偏重于在某一个方面，他也有他的发展。诶，这叫做有弹性。如果只有一种标准型的小组，那么将会抹煞小组这项最大的优点了，因为标准呢就没有弹性了，就得这样子，几分几秒到点，好，就这样，什么时候该做什么，照表操课，不是军队。对了，我们是基督的精兵，但是不能这样操作的哈。虽然如此呢，小组运作还是有它的基本的条件和技巧，我们后面会讲到啊，要分几个部分。然而增长的小组教会，它最大的关键是在于什么呢？教会本来就是个有动力能增长的教会，它其实已经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了，只是透过小组运作的时候让它发挥的更快，或是发挥的更明显而已。小组功能只是帮助已经在增长或是健康的教会，他们除去一些成长的障碍，使他们成长的更明显或更快。我们一再强调，小组结构不是教会增长的万灵丹啊。如果教会本身是没有动力的话，那么小组结构或者小组教会的模式将会是一种更吃力的结构。教会增长不会在只有单一因素之下发生，很多时候教会的增长包含了领袖的因素、信徒的侍奉训练、信徒灵命跟委身等等，都是必要的因素。如果我们期待教会增长要产生动力，就应该比改变结构更优先的考虑，优先的列入事工计划当中。所以我们今天来探讨或分享认识小组教会，那是一个观念上面的一个改变或者一个认知。更重要是我们的生命力必须要先提升。如果本身对于救恩、对于神的救赎没有一个清楚的明白的认识体验，或是没有这个热忱愿意去传扬的话，你再好的组织架构没有用的。这是我们在所谓的爱可利西亚的教会生活当中清楚的体验。所以呢，在课题最后我们要提醒的是心态，我们的心态必须要健康要正常，并且我们是知道自己先要动起来，而不是指望着透过一些策略、一些教材来带动我们，那是不可能的，要从内心里面与主连结。好，这是今天我们的分享，课程在这要告一段落，在这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山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星期星期